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史系第43期下集。换节完毕，我们继续来说郭氏家族的斗争。人生的最低谷时，郭炳湘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甘愿以身犯险去救他的妻子李天颖，但他却无比信任他的红颜知己唐锦心。唐锦心绝对算不上年轻貌美，甚至比郭炳湘还大3岁。他出生于香港著名的工业世家，父亲唐权发家比郭德胜还早，在业内颇具名望，被誉为香港70年代的机械大王。论起家世财力，唐家虽不及郭家雄厚，但在香港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关于他和郭炳湘的相识，坊间有2种传闻。一是说二人青梅竹马，早年便已相识且互生情愫，但由于郭炳湘父亲郭德胜的反对，这段感情无疾而终。这次绑架案后，郭炳湘长期心理封闭，初恋唐锦心此时的出现给了郭炳湘莫大的心理安慰。还有一种小道消息说，唐锦心原是李天颖的好友，并通过李天颖结识了郭炳湘，可二人却背着李天颖有了首尾。在郭炳湘病情加重的日子里，他甚至只允许唐锦心陪着他周游世界，舒心解气。期间唐锦心对郭炳湘可谓是悉心照料，关怀备至。经过休养，郭炳湘逐渐找回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回到新鸿基后，已经取得了郭炳湘信任的唐锦心开始将手伸向新鸿基地产，不仅频频干预投资决策，还在公司里培植自己的势力。郭炳湘对唐锦心可谓言听计从，就连参加政府会议，郭炳湘也是带着唐锦心高调出席。正妻李天颖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李天颖看着曾经恩爱的丈夫转投他人怀抱，心灰意冷。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还担任了香港生命救助热线主席，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提供帮助。而郭炳湘和唐锦心的关系则遭到了郭家人的一致反对。在母亲邝潇青看来，儿媳李天颖为郭炳湘生儿育女，多年来也恭敬孝顺，绑架案时为了救郭炳湘只身赴险，可儿子却恩将仇报，属实荒唐。邝潇青勒令儿子和唐锦心分手。可是年过50的郭炳湘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仰仗父亲光环的少年，他宁可背逆母亲也要和唐锦心在一起。而在另外兄弟二人看来，大哥的私生活他们管不着，但是唐锦心这个外人野心勃勃，蛊惑教唆大哥迟早会威胁到他们在公司的地位。于是2002年10月16日，邝潇青亲自主持家宴，请三个儿子回家聚餐。最后双方各退一步，邝潇青默认郭炳湘和唐锦心可以继续交往，但餐后让二儿子郭炳江手术了针对郭炳湘的11条家规，包括不能和李天颖离婚，唐锦心与子女不能参与公司事务及管理，不准进入帝苑酒店及两个办公室，郭炳湘不能与唐锦心结婚，唐不能自称郭泰等等。郭炳湘同意了协议，三兄弟联合见证签名坐实。这纸家规上还写道，妈不在以上一样有效。最初的几年协议的效力很大，郭炳湘还能恪守，家里看上去也风平浪静。新鸿基地产表面并无外伤，财政和业绩依旧一枝独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新鸿基的郭炳湘开始试图从二位弟弟手中收回权柄，兄弟间摩擦也不断加剧，一场权力的争夺战开始暗中发酵，最终在2007年砰然爆发。这一年新鸿基开展了铜锣湾快捷假日酒店的收购计划，掌管酒店部的郭炳湘极其看好香港酒店业的未来发展，力主以15.8亿港元购入该酒店。但负责管理财务的郭炳联认为该酒店回报太低，不值得购入。在两方的争论中，郭炳江站在了郭炳联一方，他反驳称新鸿基一向以来只做大型综合体项目，这种仅涉及单栋散售物业的交易不符合新鸿基一向的运营风格。随后双方由单纯的业务争论上升至猜疑记恨，最终郭炳湘凭借主席身份强行签字落实。虽然这桩交易达成了，但兄弟间的感情却像撕开了一个口子，再也无法弥合，三人内讧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成为了香港商界众所周知的秘密。不仅如此，新鸿基此时在香港最重要的发展项目九龙地铁站上盖项目又引发了一场内部派系的博弈。按照惯例，租务部事务应由郭炳联负责，但在邝潇青的支持下，邝准也加入了该项目管理委员会，而郭炳湘的女儿郭晓妍也调至该项目任职。再加上想在租务生意上拿到话语权的郭炳湘，一场在酒店的设计、装修、用料、租务代理选择和定价等细节的论战开始了。矛盾的焦点在于郭炳湘选定的酒店管理公司和租务代理公司遭到另外两个兄弟的一致否定。气愤之下，郭炳湘透过身边人向外透露，认为郭炳联负责的租与瑞士信贷银行的写字楼面积逾30万平方尺，定价过低，暗示不排除有内部人收取差价回佣的可能。最终这场争论，郭炳湘再次祭出主席身份，力保自己的候选合作方上位。另外，由于新鸿基在香港的很多业务已经被两个弟弟接手，在唐锦心的建议下，郭炳湘决定进军不被弟弟重视的内地房地产市场。仅半年时间，他就洽谈并买入了超过15个内地及港澳楼盘， 而这些地皮总价已经超过200亿港元，远超出了公司所做的投资规划。在内地紧缩信贷的情况下，郭炳湘一意孤行的做法让新鸿基内部颇有微词。为此，郭炳湘与郭炳联甚至不惜亲自拜访内地省市官员，从中挑拨否决郭炳湘的项目。郭炳湘对弟弟背后拆台的行为十分愤怒，在他看来，这些投资项目非但没有令新鸿基亏损，反而壮大了集团的规模。他直言，如果要指责他有投资失误，可以拿出证据，而不是在背后搞小动作。在公司项目上的争吵摩擦，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见不合，再加上在当初的绑架事件的积怨，郭炳湘表面功夫都不想再做，彻底和两个弟弟决裂。除了继承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鸿基内部的其他派系也纠纷不断。长期以来，元老陈巨源一直负责新界的农地收购工作，牵涉事务繁琐，导致了陈巨源派系内部人员混杂，甚至涉及乡绅、退休政界、警界高层等势力。或许是利益分赃不均，陈派系中突然有人向新鸿基董事局举报了陈巨源。举报称，陈巨源在收购位于新界大围香粉寮的地块时，业主原本有意将该地块授予新鸿基，但代表新鸿基出面谈判的陈巨源公开表示不感兴趣。但私下里，他通过自己控制的第三方公司，以高出原业主报价的价格买入，之后再度加价授予新鸿基，前后差额超过1.5亿元。事发后，新鸿基高层立即开始讨论该如何处置陈巨源。郭炳湘为了保持高层稳定，提出继续留任陈巨源，但郭炳湘认为应当立即辞退陈巨源，以绝后患，甚至提议将退役警界高层引入内部进行调查。双方再次爆发冲突，最后邝萧清出山一锤定音，宣称看在陈巨源为新鸿基工作30多年的面子上，做主剥夺他的实权，但留任执行董事一职。而郭炳湘也借此成功引入前总警司陈铁坚作为新鸿基的安全顾问。事实上，这一行为是郭炳湘的红颜知己唐锦新的运作。唐锦新的父亲唐权在警界颇有人脉，与前警务处处长李军夏等警务高官均十分相熟，借此事他正好可以在新鸿基安插自己人。然而，唐锦新一个外人插手新鸿基的家事，再度引起了邝萧清和郭炳湘的不满。更得寸进尺的是，2007年年末，郭炳湘违背了当初的协议，试图将唐锦新安排进董事局，并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要知道，如果唐锦新进入董事会，郭炳湘将拥有两票投票权，这不仅会打破三兄弟之间的平衡，更会威胁家族的利益。这些越界行为彻底惹恼了邝萧清，在郭炳联和郭炳湘两兄弟游说下，郭炳湘的提议也遭到了包括李兆基、邝准等一干元老的一致反对。郭氏家族的律师兼好友徐家慎也代表邝萧清给发了一封最后通牒信件，警告郭炳湘离开唐锦新，否则会撤换他新鸿基主席的职位。最后，世伯李兆基和何鸿燊都出面表态，让湘仔听妈咪话。此时，几乎整个家族都站到了郭炳湘的对立面，但郭炳湘没有动摇。外界都调侃他是港版温莎公爵，要美人不要江山。在一周刊等媒体对此事爆料后，新鸿基方面很快发布新闻稿作出回应，称新鸿基并未有唐姓女子进入核心管理层，间接堵死了郭炳湘扩充权力的渠道。打入家族事业无望，只能另起山头。2008年初，郭炳湘在外成立了与新鸿基地产名称相似的新鸿基地产国际有限公司，开始与唐锦新共同打理生意。此番做法令新鸿基高层十分不满，他们通过媒体匿名指责郭炳湘是在通过投资转移家族资产。此报道一出，郭氏家族对郭炳湘的忍耐也终于达到了极限。一场比绑架更让郭炳湘无力的危机正朝着忙动的他步步逼近。2008年1月，郭炳湘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诊断出了躁郁症。蹊跷的是，2月18日，这份诊断报告出现在了新鸿基的董事会上。郭炳湘只能无奈承认说，医生称自己的躁郁症可服药治疗，但提议他在3个月内避免做任何投资及投票决定。于是董事会决定让郭炳湘及时休假3个月，其职务及职责由郭炳湘及郭炳联分担。郭炳湘同意了这个方案，当场表示将积极投入治疗，尽早回归公司。谁知一转脸，新鸿基地产就立即发布公告称，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郭炳湘因个人理由即日起暂时休假，郭炳湘职务及职责将由本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湘及郭炳联分担。然而，这份公告对于郭炳湘将在3个月后复职的事只字未提。回过味来的郭炳湘才察觉，给他出具诊断证明的医生竟是弟弟私下找来的。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把戏浮出水面，郭炳湘怒不可遏，随即公开指责美国医生做出了误诊，两个弟弟使用了相当恶劣的手段。为了证明自己精神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担任公司主席，郭炳湘找来了香港4名医学权威替自己证明。但这些反击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两位弟弟毫不理会郭炳湘提供的健康证明。走投无路的郭炳湘干脆将此事闹上了法院，但法官认为主席是否复职应属新鸿基的内部管理问题，理应交给董事会决定，法院无需介入。其后郭炳湘不服判决，5月26日又提出上诉，但在当天就再度被法院驳回。 两次败诉后，郭炳湘无奈地改口说，希望和两位弟弟以及管理层和解，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他坚持对外声称，离开只是暂时的，最多两三个月，他本人就会重回新鸿基。郭炳湘之所以认为还有调解的空间，是因为母亲邝小青始终未对此事表态。然而，在中国人的处事哲学里，不表态其实就是最大的表态。果然，2008年5月27日，邝小青召开董事会，正式宣布罢免郭炳湘的董事局主席身份。为了稳定军心，年近80的他决定自己出任主席，并委任郭炳江与郭炳联为联席主席，而郭炳湘则转任为不参与日常管理的公司非执行董事，年薪仅10万。当日傍晚，得知此消息的郭炳湘悲愤交加，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董事会对他的指控，控诉董事局以莫须有的理由撤销他的职务，完全无视他过往18年对新鸿基的贡献。太子已废，败局已定，但争锋并未停止。母亲偏心，兄弟戏强，部下反水，怒火中烧的废太子郭炳湘开启了自己的复仇之路。一众帮凶中，他盯上了许世仁。许并非新鸿基内部成员，他曾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特区政府第二高级最有权力的人。他还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协助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成功击退了国际炒家。后来曾荫权出任香港特首，许世仁被认为是其最倚重的军师。虽然国家内斗时他早已从政府离职，只出任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但其势力依旧不可小觑。而郭炳湘与许世仁相识已有20多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世仁任政务司长的那两年里，郭炳湘没少孝敬这位高官。郭炳湘知道这次许世仁肯定掺和了自己的家务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郭炳湘与唐锦新直接带着大量新鸿基内部机密文件来到香港廉政公署，举报新鸿基地产与许世仁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要求进行调查。廉政公署看过香港片的都知道，上斩昏君，下斩谗臣，是指向香港特首汇报的独立执法机构。但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举报材料很快就被来自高层的指令压制了下来。得知无法推进后，唐锦新直接威胁廉政公署，称若不认真受理此案，他就会把这些资料逐日逐部分交给媒体，令卷入案件的政界、商界相关人士全都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廉署不得不介入调查。郭炳湘之所以有底气举报，是因为他抓住了许世仁与新鸿基往来的一个重要把柄。据传，郭炳湘安排金融公司的陈铁坚一直在秘密调查新鸿基内部几位元老，其中有案底的陈巨源是重点调查对象。通过调查，他发现陈巨源当初那场不了了之的旧案里，1.5亿不知去向的差价，竟有一大半是进了许世仁的腰包。之后，陈铁坚便开始暗中搜集证据。随着郭炳湘与新鸿基决裂，这份证据自然成了他的复仇武器。很快，廉政公署就针对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在此期间，郭炳湘、郭炳联兄弟已经由董事局副主席升任联席主席，邝萧青则从公司退休，坐镇后方。2010年10月4日，邝萧青以个人名义发布公告称，对家族信托基金进行重组。郭炳湘的家人是信托基金1/3权益的受益人，而非之前的郭炳湘及其家人。邝萧青身边人士还向媒体表态定调，郭炳湘已经不再是信托基金的直接受益人，但他的子女仍是。这种分割其实是为了保证郭炳湘若有婚变，该基金不受大的影响。据传，家族为了补偿郭炳湘，还将近200亿港元的资金拨归他处理。随后10月7日，身在海外的郭炳湘对外界发声称，他本人及他的家人郭炳湘及其家人和郭炳联及其家人均是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权益的受益人，三兄弟的权益应没有分别。可是10月22日，新鸿基发言人公开拆台，称邝萧青发布的新闻稿有效，外界都说郭炳湘算是被彻底逐出了家门。众叛亲离的郭炳湘彻底杀红了眼，他再次向廉政公署举报，其一是在许世仁任香港公积金管理局行政总监期间，在续租新鸿基物业中环国金中心时，租金明显有益于新鸿基地产。其二是新鸿基地产借香港李顿山豪宅向许世仁提供利益。廉政公署得到这些方向后迅速跟进。2012年，经过近4年的调查，廉政公署搜集到大量证据，终于展开收网行动。3月19日，新鸿基执行董事陈巨源被廉政公署拘捕。陈巨源被廉政公署拘捕的消息传出后，新鸿基内部对事态的发展仍持一乐观态度。3月29日早上，香港股市如常开市，但9:51，港交所突然公布新鸿基地产和公司同系的新翼网紧急停牌。10:20，同系的上市公司数码通也宣布停牌。随后，新鸿基地产发布了第一份公告，宣布停牌，但对于停牌的原因却只字未提，外界猜测不断。直到下午4点，新鸿基才姗姗来迟地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陈启明于3月28日辞世。然而，这只是托辞罢了，更激烈的暗流正在涌动，一场波及全城的廉政风暴已经从新鸿基高层席卷而来。 早在当日清晨六时，一批廉政公署人员就拘捕了郭炳江、郭炳莲，并将他们带到信鸿街总部进行了当面搜查。因为要带走的文件数量太多，廉政公署人员特意叫了一辆七座汽车。另一边，七八个廉政公署人员也突访了李敦山豪宅，拘捕了好梦正酣的许世仁，同时还搜查带走一大批文件。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被拘捕的最高级别官员。当天傍晚，廉政公署发表拘捕声明，表示怀疑郭氏两兄弟涉嫌贪污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不过与郭炳湘被绑架待遇不同的是，被捕当天晚上11点，郭炳江、郭炳莲兄弟即保释离开，半个小时后许世仁亦离开。3月29日晚间，信鸿基地产发布公告，证实郭炳江及郭炳莲被拘留，同时董事会通过决议，郭炳江及郭炳莲将继续履行职责，包括担任公司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的职务。第二天，郭氏二兄弟返回公司工作，二人向全体员工发信说放心，一切如常，还在信中感叹道，天色虽不会常蓝，眼前确实有不少挑战，这只是让我们未来走得更坚壮的考验。但市场的恐慌情绪已不可阻挡，新鸿基地产股票在30日开盘后暴跌15%，全天低开低走，收盘报96.5港元，创下14年来公司股价单日最大跌幅，市值也在一天之内蒸发382亿港元。雪上加霜的是，4月16日，欧洲传来消息，郭炳湘向瑞士仲裁机构提起诉讼，并获判胜诉。郭炳湘提出了包括索取郭氏家族信托文件在内的7项要求，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案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香港历史上涉及最高官员的刑事案件。同年7月，廉署宣布正式起诉5名被告，除许世仁和郭氏兄弟外，还有新鸿基地产前执行董事陈巨源、香港证券交易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此案在开庭前风波不断，就拿陪审团来说，案件的性质往往从陪审团中萌发，香港陪审团通常只有7人，只有在最严重的大事件中，陪审团才会增加到9人。面对香港最大的开发商新鸿基，很多人都不想惹麻烦。该案原定于5月27日开始审理，但在26日选出9名陪审员后，其中一名陪审员突然以身体健康为由申请免除陪审员出席，最终该陪审团解散。6月初，法庭再次选举9名陪审员。这次在陪审团宣誓之前，一位女陪审员在法庭上提出，丈夫为香港警务专员，自己不适合担任陪审员。最终法官回答，只要丈夫不是法官或首席法官，就不能成为免除陪审员的理由，才使得案件正式开始审理。许世仁作为第一被告，涉及8项犯罪指控，其中就有涉嫌收受现金和无抵押贷款3400万港币以上。其余被告郭炳江、郭炳莲等人则涉嫌提供利益。调查发现，许世仁的生活非常奢侈，支出远远超过了其收入。就任政务司司长期间，许世仁每年总支出比其收入高出近2倍，而卸任政务司司长后，年薪大幅减少，但个人支出反而上升，接近收入的10倍。许世仁有14个银行账户，25张信用卡，平时不仅经常出入高级酒店，还喜欢玩赛马，可谓花钱如流水。而这些奢侈消费背后都有新鸿基的影子。郭氏兄弟早在许世仁就任政务司司长之前就向他行贿，因为许世仁在政府决策中影响力很大，可以访问机密资料，而这些资料与新鸿基地产的利益息息相关。新鸿基的行贿方式非常迂回，汇款总额共计超过2880万港币。陈巨源从郭炳江那里拿到钱后，采取许多间接的做法，先将钱转移到新加坡，再汇给香港证券交易所前主管关雄生，再由他交给许世仁。而关雄生在金融界工作了30多年，与众多富豪关系密切，与许世仁则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两个儿子被捕，世纪探案闹到全港皆知。郭氏家族的定海神针邝萧清一度被气到高血压入院，而受这一系列的负面消息影响，券商及评级机构对新鸿基地产前景普遍悲观。高盛就公开称无法确定新地的发展前景，故暂停其评级及目标价，并表示以往给予的评级和目标价不再有效，亦不应依赖。里昂证券也认为事件将祸及其他地产股，建议投资者趁低吸纳新地时要三思，是时候重新给这场太子复仇闹剧一个公正的裁决了。2014年1月27日，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最大受益者郭母邝萧清减持新地1.73亿股，其持股比例由31.32%降至24.93%。同日，郭炳湘增持1.73亿股股份，持股比例由0.82%增至7.21%。郭炳湘拿回了原有的股票权益，也重回家族信托基金受益人之列。作为妥协，郭炳湘放弃了自己的报酬计划，也放弃了新鸿基的权力之争。1月28日，新鸿基地产董事会宣布，郭炳湘因其他个人事务已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同时称郭炳湘已确认与新鸿基地产董事局无意见分歧。而另一边，为了给郭氏兄弟打这场官司，新鸿基仅律师费就花费近10亿港元。 宣判前一天，许世仁及郭炳江的代表律师在庭上宣读了多封求情信，其中一封来自香港前特首曾荫权。他在信中表示，对许世仁被判有罪感到极度震惊，但赞扬许世仁在任期间成功采取果断措施，挽救了香港经济，做出了巨大无比的贡献，希望法院酌情轻判。2014年12月23日，新鸿基地产涉贪案尘埃落定，香港高等法院宣判许世仁被判入狱7年半，归还涉案1118.2万港元赃款。郭炳江被判入狱5年，罚款50万港元，5年不得出任公司董事。而郭炳联全部控罪不成立，逃过一劫，回归新鸿基。为何三弟郭炳联能全身而退，外界说法不一，但最近热播的以国家三兄弟为原型的港剧《家族荣耀》里的一段剧情似乎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剧中马家三兄弟牵扯进了贪腐案之后，马老二自告奋勇，一人顶下了所有罪，让兄弟脱身，而报酬则是公司4%的股权。回到现实，郭炳湘筹组了帝国集团，自立门户，至此这场争产大战才算落下帷幕。直到多年后，郭炳湘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才逐渐出现了缓和迹象。2016年10月11日，郭炳湘在出席旗下帝国集团地产项目记者会时透露，已与弟弟郭炳湘见面。2018年，郭炳湘以87亿美元身家登上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10位，但多年的争斗和再创业的拼搏已让这位年过花甲的富豪心力交瘁，身体状况堪忧。2018年8月27日，郭炳湘深夜在家里晕倒，送院治疗后陷入昏迷，迟迟不醒。尚在狱中的二弟郭炳江设法申请了几个小时的探视权，到医院见了哥哥最后一面。这是兄弟三人此生的最后一次相聚。55天后，郭炳湘病逝，享年68岁。而与红颜知己唐锦昕的最后一次同框，也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据传，就在郭炳湘昏迷期间，唐锦昕曾数次请求去医院探望，但是都被郭家人拒绝，二人至葬礼也再未得见。由于生前未立遗嘱，郭炳湘去世后近600亿港币财产一分为二，一份留给妻子李天颖，另一份由母亲邝潇青继承，唐锦昕分文未得。随着郭炳湘的离世，郭氏第三代家族成员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在郭炳江被捕后，其子郭基辉被正式推上前台，成为新鸿基第三代执行董事。上任后的郭基辉并没有让人失望，他负责的项目广州红城和猎德千禧都颇为成功。新鸿基董事局名单里，第三代郭氏家族成员除了郭基辉外，还有郭炳联之子郭基宏和郭浩礼。而很早就进入新鸿基，从基层开始历练，一度被认为是新鸿基的接班人郭炳湘之子郭基俊，因为父亲郭炳湘多舛的命途，已悄然与新鸿基继承之位失之交臂，新一代郭氏三兄弟登台。但这一次已经没有了长兄一脉的掺和。在2021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邝潇青以134亿美元的财富值稳居香港女首富宝座。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是这位92岁老母亲想要的结局。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